Ayunu，Ayunu，Ayunu， 好，这样的一只猴子呢，他说哦，打败不晓多少的人类，啊，你跟他比赛，这个输给他这样子，好，那猴子本来就会弄工具，然后猴子会把看到优秀可以打对方的石头，他会把它保存起来，保存起来也还没关系，他会在上面堆草、伪装。做保护这样子，所以他这里科学家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说，怎么越研究这些动物们哈，越发现到说动物的能力绝对不是我们人类所能够知道的，连记忆都比我们更好，是这个是在刚好在是前。三四天吧，前三四天雅虎的一则消息。他这里提到说，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内，跟黄毛猩猩比记忆力的人，的人类都被比下来了。那个副园长叫摩尔，他说我拥有博士学历，我一定在思考上比红猩猩要强。他说其实不然。差人家蛮多的，然后有一只猴子呢，在动物里面还会用 iPad， 他还会用 iPad 呢，所以怎么讲，就是说其实那个整体式的概念可能整体式的概念我们真的必须要有了。你成长难道猴子就不会成长吗？我不是讲那个笑话吗？就是有一个人，这个跟他祖先一样。就戴了一戴的这个帽子啊，结果又在树下睡着了嘛啊，睡着以后，猴子又把他的那个帽子都拿走了。他醒过来，他没关系啊，我祖父以前就是这么做的哈。他就拿起帽子来玩啊，然后就把那个帽子往地下一甩，就所有树上的那个猴子也跟着他一样玩了、啊。玩到后来，看他一甩，大家都哈哈大笑。那猴子就说你有祖父，我就没有祖父嘛。他这里提到，他说像有动物的巫医、那我们人类是从那里做很多的学习啊、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神农氏、那根据了解呢，神农氏就是这种类似像动物巫医啊。那听说在其他的记载上有提到、他说其实动物巫医、有点像猴子，可是那个目光非常的慈祥，他也不会伤人、但是他是长得像猴子一样的。那听说不是有种血人吗？有种血人嘛，因为血人你的科技抓不到他，因为他们非常敏感、但是听说血人都是还是存在的。所以他说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生命状态，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顺序的问题。在我们的话，以我们的话来说啦，最小的细胞出现之前已经有那个细胞的形成，那个细胞的意识。那当然的嘛，因为我们现在不管你怎么讲一件事情，最后一定会碰到一个叫做第一因的，然后鸡生蛋，蛋生鸡。是鸡先生还是蛋先生？如果是鸡先生，鸡的前面那个是什么？那就是你到最后你就是绕不出来，你会一直在那边绕，鸡跟蛋的问题绕，但是你绕不出谁把鸡生出来或蛋生出来，那叫第一因。那在这里，像赛斯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就算最小的一颗蛋，在孵出来之前都已经有形成那个蛋的意思了，蛋跟鸡同时的。因为那个是一个心灵的方程式、那这个赛斯、这个也是个怪人、他就说你们那些文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用你们的文字来形容给你知道的、但是如果我要跟你讲说生命是来自一个梦、这样的声明似乎是没有意义，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像他刚刚提到的你们每天白天所做的事情啊，大半是做梦状态， 的那个结果。好啊，只是你在做这些白天的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原来这些你的潜意识和无意识所做的那些决定啊，它在梦中就早就啊都已经演化过一次了。但是没有不这样的话是根本不可能。所以生命是不是来自一个梦？没错嘛，哈、哦。因为我要这样讲，好、哦，其实这句话很重要啦。也就是说，赛斯告诉你什么叫做意识学。你以为的你的身体，你以为的外面环境，它其实是一种意识的操作状态，它是一个意识状态。好，所以既然是个意识状态，当然生命是来自一个梦，没错啊。那你也不断透过梦，好，你的意识不断的练蹬一下，回转一下，哈，然后你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结果会出来。所以他说，第一个细胞只因为他自己内在的。只因他自己内在的意识的一个实相，然后实质的物质化跟实现，也就是你要成为你自己，你先有一个内在的意识实相嘛。那梦是不是我们的一个内在意识实相？我在梦中梦到一些事情了，哎，那感觉还不错，哎，我在白天来实现一下。我在梦中哎梦到一个悲惨的事情，我在白天我想啊，那个太悲惨，算了，不玩。所以任何一个意识呢，一个细胞它在它自己内在先有一个内在的意识实相，所以成为自己是慢慢成为的。好，啊，你永远都不成为自己，那你永远不会是自己嘛。所以成为自己也不是说有一个自己在那边等着你成为，而是你不断成为的时候，你不断会发现有更多的自己可以成为。好，他说以这个角度来看，是纳尔的意识将他自己透过意图然后印到物质上，然后或者是成为 他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一部分，这样子。好，他一直希望我们能了解这一点。我说为什么 PC 要有一个叫做心理的系统，为什么需要一个叫做深度的情感方程式？因为有一个心理的系统，一个情感方程式，就好像把你的意图印到了物质世界一样。啊，他说那个突破不能逻辑上的说，从第一个突破开始，本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物质，好，那从第一个突破开始，那这个突破可以解释成什么？可以解释成一个照明。它这个照明的翻译，我觉得不是那么好了。Illumination， 好，我如果是我自己来翻的话，我会翻成一种光或者内在的光。好，所以你看啊，濒死经验的人，第一个会看到光，昏倒以后，或者是你如果禅坐。禅坐人，你眼睛闭起来，最后慢慢会发现光会出现。好，所以黑暗里面包括的是光。好啊，这个我们的大气其实是还是由光所造成的，空间是由光所造成的，没有光就没有空间了。你一个瞎子，他没有空间的感觉，好，他可以感受到那个，但是他没有那种空间很真实的空间的感觉。但是一个瞎子，他有没有内在的光？有啊，还是有内在的光啊。所以，为什么光是这个世界的元素？为什么光就是爱？为什么光就是我们的空间跟时间？因为从第一个意识，它开始产生了一个照明，一个光之后呢，这就是一种突破。而在第一个照明发生内在光之后呢，它在各时的各处都会产生光，同时的各处都产生了光，而变成一种生命的媒介。所以生命从哪里来的？从光来的。好，有人说我们是光之子吧，好，我们是光的孩子。但他说这样的这个由光所产生出来的生命媒介跟细胞的生殖是无干的。好，生殖只是后面用这个两性啊来做演化的用途了，哈，它是一个前盘的照明。好像这个部分，它真的在解释宇宙的心，宇宙跟它的心灵，哈。他说设下一种情况，哈，在其中你想象生命呢是乃成为可能，在那一点上，所有的主业都变成潜在的。也就是说你跟你的环境其实是一体的，那你开始能够 产生一个内在的光的时候，那么那个族类就被物质化了。所以因为意识是第一个细胞从中出现的光，所以光是内在的来源，光是生命的来源。
对不起，这个光跟太阳有
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你也可以说有关系的，但是那个光不是我们以为的太阳光，因为太阳光是由是比较物质的部分。我来讲的意思是说，当你打坐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到一个程度，你会有光的感觉。Stacy 是不是这样子？
他现在打坐，
就是光啊。
这样讲好了，你晚上睡觉没有戴眼镜，也没有开灯。可是晚上做梦的时候，你觉得是有光还是没有光？所以在你的内里头，它是有光的，而这个内里的光的照明，它光就是你的生命的来源，光就是你的内在的来源，内在的基础了，你的生命的基础了，那因为那个照明是遍及各地的，所以每个各处的每个构思都觉知他自己。然后现身成他自己，那这个跟他的这个时间的同时性是不是也有关呢？然后呢，每个族类都彼此知道对方的情况，而彼此知道全部环境的情况。好，你看嘛，你看看这个生物，你就会觉得很妙很妙。一个小蚂蚁或者一个小蜜蜂，它对整个这个物理环境，它基本上都是熟悉的。它逃，它也会逃到适当的地方。所以就是说，它为什么彼此都会知道状况呢？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下面有两句话它说：环境形成族类，而族类形成环境。各位可以简单做一个实验呢。你在你后院就是挖一个坑，产生一个流动的水，然后过个一年之后看里面有没有鱼，有水必有鱼啊。你看像进伯湖或者是我们上次去那个 Crater Lake， 那个是将近一万多尺的高山上，谁那么无聊把鱼种带到山上去播种？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背着鱼种，然后跑到那个山上去把它播种在下面让它去繁殖，会吗？不会吧？因为那个是一个火山口，火山口的外面是高高的火山岩，是密闭的。好，鱼从天上下来，那鱼的种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啊。可是为什么？Crater Lake 里面有那么多的鱼啊、虾啊，还有所有的生物，所有的你海里面的、水里面的这个动物啊，它都有，鱼类都有。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都有在介绍嘛，里面有什么鱼，有什么鱼，有什么鱼这样子。它有的也蛮大的。好，那有谁会无聊把低一点的湖泊的鱼背到一万多尺的高山上去播种？所以这里提到说，有环境就会形成族类，所以有族类就会形成环境。人如果全部都被灭掉了、灭绝了，好，只要这个地球适合人的居住的话，人就自动会有一个类似像内在的一个意识形态，外化成一种人类。好，所以在 Jurassic Park 里头，他也在探讨一个问题嘛，哈，把所有的这个恐龙呢，都变成公的或母的，不要让它有双性，那么这样的话恐龙就不会繁殖嘛，这是一个基本理论嘛。结果没有很久嘛，很短的时间里头，那个公园都还没盖好，恐龙全部都繁殖了。为什么？公的会变母的，母的会变公的嘛，性别可以调啊。你们看小丑鱼就最清楚了嘛。我喜欢提那个小丑鱼。小丑鱼在一个叫海葵里面 几万只啊，就一只是母的，那一只最强，身体状况最强的那一只是母的，第二强的是公的，好，其他都没有性别，一公一母，几万只哦，分几十万只这样子。好了，那一只母的不小心被其他的蚁吃掉了，公的马上变母的，然后第二强的、第三强的，好、哦，第三强马上变公的，所以公的、母的、母的、公的可以变来变去的。Jennifer 不要太强，不然我又变成男的。没有啦，开玩笑的。哎，公的母的可以乱换的，是啊，所以你以为说生下来就是公的，而生下来就是母的，没有一定，没有一定的、啊，那叫族类形成环境，哦，啊，环境形成族类。那他这里在也在取笑我们科学了，他说有各种各类的动物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哦，所以有人跟人。人动物的这样的这个生物、哦，他说科学家对他一无所知，我们可能会找到一堆啊那个骨头啦，哦，那这些骨头又像人又像动物的，但是那种跟实际上他的这个意识形态，他的这个特质来讲的话，是根本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只是找到骨头而已嘛。那这时候呢，他提到阿富汗，那阿富汗在脑海里面形成，他是说在这个时候，因为他提到一个意识不是从照明开始吗？所以有很可能，我在想他这里是不是在暗示着，就是其实人类的很多的这个主要来源哈，它是在阿富汗那边开始的，因为那个地方的形成一个很特别的环境，然后你们自己这种有意识的心智。是极佳的而独特的，在那个地方这样子。那我们是比较会知道高加索，高加索，我不知道高加索跟阿富汗差多远，可能也差得很远吧。他说不过呢，使得你们按照你们自己的特性跟经验去诠释所有的其他的生命的种类，当然我们是这样诠释的哈。如果说你们画米老鼠的话，你也是按照人的这个特质去画米老鼠嘛，对不对？你不会画老鼠的似的米老鼠啊，哦。所以当我们拿我们的这个技术、学习、逻辑、文化、艺术，啊，跟动物来做比较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万物之灵，是进步之花，进化之花。然后我们是比任何的生命体啊更加的高级，胜过他们这些生命。但是他说，你们对动物跟植物啊那种复杂性、易乐式的感官式的这个社会经验啊，是那种经验是完全关闭的。我们根本就不懂得，可能动物界他们在互相传消息，植物界的互相传消息，可是我们是完全关闭的。我们不只把它当作动物跟植物而已，所以我们无法感知不同。种类的这个生物的一个情感跟归属，好，什么样的情感归属呢？也就是跟大地丰富诱意的认同。我们不要说什么跟大地丰富诱意的认同了，我们连猪肉的肉意的认同我们都不吃吧？我们要素食嘛？其实不用了。他这里提到说，其实动物、植物啊，跟大地的这个。丰富而肉欲的认同，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情感跟归属了。好，那我们自己以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生物取向的文化里面，好，但是生物跟植物其实都是生命的主要部分了。那我们自己呢，也有意识的心智哈，也是可以让它自己是明确化了。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确化到可以去操纵所谓的大地意识，好，像我们的瑞芳最近都在忙这个稻子哈。那你说你在这个酸醒稻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会不会也是一种丰富的肉意的这个认同？ 你越是想要去筛选一个肥壮的种子的时候，其实种子本身它会尽量去产生一个丰富的强壮的骨质给你去筛选。你都不挑它的时候，它就 OK 哦。那你们根本就不挑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其实这种东西跟一个心智上的一个活动是还是有关的，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操纵这个东西了。也就是说，其实万物它其实互相在合作性冒险。我今天写这个字，我后来写一写，我把它改掉。我说是合作性的爱的冒险，可是这样念不好，变成合作性爱的冒险。看越不对，是合作性的爱的冒险。还好我有看到，不然我打死了。
那个标点，
那个逗点。我这个文章是写说，我们的生活在一切万有的胸怀里，是多次元，而且是一起展现的，是合作性爱的冒险，合作性的爱的冒险啊。那可是这两个合在一起就很难听了。
就是人吃人，动物吃动物
的。啊？
动物吃动物。停留在那个阶段，
也不是这样，因为其实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合作，
是合作性，
合作。
对呀，就是啊，就是，那你就
人不一定要吃人，但是人可以吃动物啊，对不对？但是人的身体其实也要放到自然里头去，其实就是要回归自然了。可是我们现在人的身体都是把它烧掉，
永远你没办法划分自然跟原始的自然，你跟人的文化就不需要。
在之前的，我想不想什么样的文明里头，大部分都没有这样的。你看，像西藏的话，它都是天葬嘛，或是水葬嘛。在印度是水葬嘛，在西藏是天葬，它根本把自己身体就捐弃出去，跟自然合一啊。但我们现在的观念，我无法说服任何人了。啊，我也没有打算这样做。他只是赛斯在提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提到说，其实所有的现在在物质界的东西啊，它其实是有一个意识在操作它，好啊，真正重要的是在意识的操作。但如果你看到物质的话，你要去珍惜那个物质的部分，那当然是没有话说，也没有说这样就不好，你还是可以这样做。只是真正你要是了解真实的状况的话，你对你的肉体的那个重视程度就其实不会那样。像我昨天参加那个葬礼啊，我是看到所有的这个作业都做完了，那土都盖上去我才走。好，可是说真的，我觉得那个他那个葬礼还好了，因为他是土葬嘛。好，但是即便是土葬，他的棺木其实棺木外面还有另外一个棺木。好，你可能虫也是爬不太进去的，因为那个好像都被封了好几层，一层封一层的这样子啊。那就是回归自然这部分其实是比较没有这样子。那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回归自然，我只是说赛斯有这样提啦。所以赛斯在他的理论里他也提到嘛，他说在以前的世界里面呢，当你的朋友被狮子吃，被老虎吃的时候，你也不会那么难过，因为你知道他是回归到自然里头去了。那他问题是他为什么被老虎吃掉呢？因为跟他自己不想要再继续活下去是有关的，好，并没有真正意外发生了。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但是这个我知道是有困难了，所以他在提到说，其实我们的文明，他说我没有办法用你们的话来跟你们说了。他说以你们的话来说，比你们更进步，或以你们的话来说，比你们的进，你们对进步概念。因为你们对进步概念的非常妙悟，所以技术上超过你们的，其实那种例子是有了很多了。但他说我犹疑不定，很难跟你去解释，怕你误会了，一讲就会发生，可能会容易被误会，可是那你会问一个问题，那意识的目的是什么？人都在找目的嘛，你视为一个当然一定有一个目的，我们认为说活着一定有目的嘛，我活着一定要成长嘛，我说有人要成佛，有人要成仙，有人要心理成长，但是更大的真理跟创造性是什么呢？是意识本身 无法觉知他所有的目的啊，但是不断透过他自己的彰显而发现他自己的本质啊。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们的能力都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可是我们不断去发现我们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能力会越来越彰显，越来越多。所以意识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目的的。那你要简单答案的人，他说了，我承认这不是个答案。好，他说我知道了，你们会把那些英雄式的爱、大爱、大爱台呀、大爱哈、无限深的知识、无限大的慈悲、那些创造，你会指派给什么？一切万有。如果你是基督徒，会指派给神嘛？可是，那是在每个生物之外的呀。你的每个生物的内里不是一切万有吗？啊，意识不是不能分割吗？好，那你把那些爱啊、慈悲啊、知识啊、创造力都归给一切万有，可是你就是一切万有啊。好，每个意识的最小粒子永远不能被分裂啊。那每个包括了创造跟发展的无限潜力啊。而且每一个人，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什么样的生物，坚持一只小鸡、小狗，每个生下来都是天生是受福佑的。好，为什么要受福佑呢？因为一个设计者跟一个设计呢，它是如此的组合，就是一个在内，一个在外，你不可能把它分开了。所以每个人，你有一个外在感官，但是你的内里是接着内在感官呢。每个生命它接着是一切万有啊，你杀了别人，某个角度来看是杀了自己啊。创造者在创造物里面，而受造物也在本身被赋予一种创造力。那你要说，那三师你在说些什么？他只是告诉你说，借着外在的感官、外在的身体，好，啊，你会选择你所要的一种人生里程。那么去品尝你的人生经验。好，那至于要从头开始，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需要有任何恐惧的。但是如果你有恐惧的话，你也放心，因为你的内在跟外在都努力的打算帮你把它清除掉。好，也会透过梦境来清理。好，那归结来讲的话，把你的爱心跟安心跟敬意加入你的心理方程式里面。好，因为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还是那两句话了哈。将梦中的生活怎么样带入应用到实际的生活里面？好，将梦中发生的事情带入实际的生活，然后将白天生活的问题带到梦中去寻求答案。他一再一再的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好，一再的来诠释这个意识的本质跟它的物质化的过程。啊，某些部分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被侵犯的，但有那些部分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心灵的领土。好，而且被踏到了，你会哇哇叫。可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会被踏到？那就是在处理啊。好，让你形成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经验出来。那我们这一节到这里就结束了哈，有点匆忙哈。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对梦还有很多不了解。
对，没有错，因为梦的部分呢，它牵涉的是整个宇宙事，而且梦是意识透过梦境可以转化成不同形式。好，他也提到，他说其实生跟死来讲的话，哈，死我们以为死就是死亡，对我们来讲像个结束，但事实上。是一种生命转移到另外一种形式而已啊，梦就是一种转移的形式啊。好，比如说我们白天是有肉体的自己嘛，可是在梦中的话，我们可以转移成不同的形式啊。好，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意识的思想其实是有无意识的来源啊。你想一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个无意识的来源。好，那我们在寻找生命必须要有理由、有意义。因为这样的话会诠释着我们生活的动力跟目的，但是真正你要了解到说，其实生命就是表现，生命就是创造， 好，那这个我们的目的就是在这不断的创造的过程当中去发现自己，成为自己。上次嘉贞来不是他的演讲题目叫做成为自己，尊重别人吗？但是为什么需要尊重别人？因为别人就是你的自己的一部分了。好，你没有尊重别人就不会尊重自己啊。那问题是你要成为自己，当你成为自己的时候，你的自己会变更大，而且你永远也会必须要再重新成为你自己。啊，各位其他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等一下再来唱生日快乐歌，再来吃蛋糕，再来吃卤蛋，
再吃一次，
有没有意见？各位有什么意见吗？还是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又做了一个梦。
来，我谈谈看
你的梦。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没有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
伊丽莎白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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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也是很奇怪，又跟那个，我又不愿意讲，跟大便。可是就是在那个马桶里头，我发现我大便怎么这样？像一坨一坨一坨一坨一坨，而且也不臭啊，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我心里还在想，哦，这怎么臭？
已经出来了。
怎么臭？我看一下。
那都臭已经闻到。
我就是前边后面，就像赛斯讲的都不记得。那就觉得很
简单。
我上我说这个是不是如果是代表黄金的话，那就是这样子啊。是我要好多哦，
我都觉得
很好。
可以这样说，因为其实那是你消化过的东西。
消化过的
是啊，那不是你消化过的东西吗？
是啊，
存在还是
而且又不错嘛。我先把这个电脑关掉。
哦，你刚才
一坨一坨的已经进去。